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9月2号22点，巴黎时间9月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路透社称，习近平以罕见严厉的口吻指日军极其残暴。洛杉矶时报指，中国阅兵时美中关系更为紧张。北京阅兵，林战夫妇将登天安门。被指93阅兵秀肌肉，中国反批心态不光明。普京抵达北京出席93大阅兵，并将与习近平会谈。中国在向委内瑞拉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美联储表示，一些美国企业已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德国确定加入亚投行。中法影片《狼图腾》将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寻找麦卢一篇通过中国审查，引起同性恋组织称赞。华硕新一代智能手表在柏林亮相。德法及意大利三国呼吁欧洲平均分配涌入的难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发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讲话。路透社就引述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指，日本侵略者极其残暴，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罕见而严厉的口吻指责日本的军国主义。路透社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前夕，习近平发表谈话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邻国带来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战争。他还表示，日本侵略者极其残忍，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企图以屠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路透社并且引述习近平说，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消息说，中国政府近来不断强调周四举行的大阅兵带纪念活动并不是针对日本，而是要吸取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中国的阅兵式不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更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不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媒体近来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回顾日本侵华历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习近平在周三的讲话当中也表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优势武器和装备，中国居民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劣势。他称，中国取得彻底击败侵略者的完全胜利，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观。另外，中国今天将举备筹备已久的阅兵来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洛杉矶时报在周三就报道说，尽管北京强调这是为了纪念历史并且维护和平，但是却仍然引起了美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关切，中美关系更趋紧张。落实以中国紧绷神经准备展现军事实力为题指出，中国将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将展出坦克、飞机以及军队。这个奢侈的阅兵是在展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之下，以超越书面上的军事预算2倍多所堆积出来的成果。报道还说，今年以来，中国在南海填陆造岛，同时也与俄罗斯在地中海举办军演，并且派遣海军从也门疏散上百的公民。消息引述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中心研究员费雪说，这次阅兵给了中国在武力竞赛上已经击败美国的幻想，中国军力的确已经对美国在亚洲的战力造成了明显的威胁。另外，有国外媒体评论说，中国举行93阅兵是为了炫耀武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就表示，发表这种评论的人心态不那么光明。据了解，今天北京的阅兵，中国官方已经是邀请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夫妇等7名台籍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据中央社报道说，连战等7名台籍人士是列在中共官方邀请的名单当中的，但是这7人周四上午是否确定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去观礼，仍然带有观察。另外，据中央社引述意大利共和报分析说，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出席中国 这次大阅兵，显示中国的这次阅兵仪式将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此外，习近平也在重述抗日史观。报道说，中国向世界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晰，在长达30年的经济繁荣和庞大的军事支出的表面之下，中国的武力也在急速壮大。报道说，习近平借着阅兵来展示祖国从战争的废墟当中站起来，也试图掌握对过去历史的诠释权。报道还指出，北京把毛泽东塑造成了抗日英雄，目的是要打造中国与俄国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可是多数学者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从1937到1949年领导对日抗战的应该是国共战争后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最具争议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决定出席中国大阅兵，日本表示强烈的遗憾，美国则提醒他至少不要对中国军队挥手，因为世人仍然记得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已经是抵达了北京，普京将出席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天举行的阅兵式。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普京此次预计要为期2天的访问，访华期间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的经贸合作。中法合作拍摄的大片，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所执导的《狼图腾》将代表中国参加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角逐。法新社报道说，《狼图腾》法方制片人卡斯塔诺就证实，中国已经是推选了《狼图腾》一篇代表中国参加明年的奥斯卡的角逐。他表示，不管是否能够获得奥斯卡奖，《狼图腾》一篇能够参赛角逐奥斯卡外语片奖，已经是令人可喜可贺。这是继去年费利普弥勒的夜莺之后，中法合拍影片第二次代表中国参赛。据卡斯塔诺表示，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曾经在1977年以影片《高歌胜利》荣获了奥斯卡奖。他表示，多年以后他的作品又能够重新参赛，可喜可贺。 3D 影片《狼图腾》斥资3500万欧元，其中 80% 的投资是来自中国。已经71岁高龄的法国导演阿诺在蒙古拍摄。影片由姜荣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60年代两位北京青年到内蒙古的经历。影片当中是由中国影星冯绍峰主演，而这也是冯绍峰继《黄金时代》以后第二部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影片。据称，《狼图腾》9月11号将在美国上映，这将是自张艺谋的《英雄》获第75届奥斯卡提名之后，连续12年以后首部中国电影入围奥斯卡最后的竞赛。一部以男性同性恋爱情生活为主题的中法合作影片在中国首次全本通过了审查，近期将在中国的影院上映，引起同性恋组织的称赞。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王超导演了这部名为《寻找罗麦》的影片。王超是一位独立电影人，据法新社报道，他在自己的微博告诉大家影片通过审查的消息。这位导演略带嘲讽地说，这件事对审查机关来说是一小步，但对电影界来说这是一大步。一位署名电影人陈青松的也在日前通过微博说，王超导演韩庚主演的《寻找罗麦》全本通过审查了，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第一部全篇贯穿同志感情的电影。同一来源的消息还称，烈日灼心、邓超的同志内容审查都通过了，这是进步。中法合作影片《寻找罗麦》把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欧洲男子的秘密恋爱呈现在观众面前，前者由韩庚扮演，扮演欧洲男子的则是法国影星热黑米埃德甘姆。这部长片爆声已经一年之久，新浪网引述韩庚工作室的话说，影片大约会在冬季上映。影片全本通过北京当局审查，这对中国的同性恋活动人士来说不是一件小事。中国在1997年为同性恋去罪，直至2001年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类疾病的名单上去除。但是男同性恋及女子同性恋至今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之前有几部中国影片已经有同性恋的内容，比如张元和娄野导演的影片，但一直没有一部把同性恋作为主题的长片能够通过审查。 一名性犯同性恋活动者对法新社说，我们已经在一些中国影片中看到男同性恋的角色，但都是次要角色，因此对一部主角全是同性恋的影片开放绿灯，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这位活动人士仍然很谨慎，他认为这部影片能够进入影院放映，并不意味着今后所有类似的影片能够在中国放映。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报道称，在2008年，有关当局把同性恋归纳入黄片类，完全排除在淫片之外。2010年废除了这一条款。王超引起外界注意的影片有2001年执导的《安阳婴儿》，2005年执导的《江城夏日》。这部影片并且入围第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注目竞赛单元。
德国政府确定加入亚投行，请听丹兰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将成为亚投行第四大股东。德国政府于周三通过了一个相关的法律草案，但美国反应冷淡。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意欲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筹备更多的资金。德国政府于周三就入股亚投行确定了具体的发展方向。亚投行拥有的资产将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德国的资金投入将为45亿美元。根据德国财政部的消息，德国由此将成为亚投行第四大股东，仅位于中国、印度和俄国之后。亚投行的57个创立国中，除了德国外，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也在其内，共有14个欧盟成员国加入了亚投行。美国则始终对亚投行持怀疑态度，并曾呼吁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日本和加拿大此前也对亚投行持怀疑态度。专家们估测，亚投行的出现将削弱由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势力。根据德国财政部的消息，亚投行将于2016年1月起开始作业。德国政府将努力于今年12月中完成法律修改案，以便与亚投行的合同得到有法律约束力的确认。德国将于2016到19年间向亚投行投入入股资金9亿美元。此外，德国还将自2016年起提供45亿美元的担保。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洪秀柱突然公告暂停行程，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当洪秀柱周三晚上突来此举，的确引发各界联想及揣测纷纷。根据中央社报道，洪秀柱竞选团队周二晚间紧急发布新闻稿辟谣，指出这几天副总统吴敦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法院长王金平都已经挺身支持，团结挺住态势已经很明白，并说洪秀柱深感责任重大，要沉思2-3天，思考带领国民党逆转胜的策略。洪秀柱办公室也简短地表示，洪秀柱不会退，也不会接副手。洪秀柱竞选团队发言人黄宏威也旋即回应说，洪秀柱当天也提到外界有许多换柱退选的传言，洪秀柱希望大家放心，明年1月16号的选票总统栏绝对会有他的名字，不必怀疑。王宏威还说，洪秀柱近日行程很多，九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将亲自主持全国基层民代的挺住大会，这些既定行程都不会取消。媒体询问为什么要大动作在脸书上宣布暂停行程呢？王宏威说，可能是经营脸书的人认为要分享洪秀柱的心情想法，但这跟退选不退选完全没有关系。竞选团队这两天的行程安排、策略研究、文宣提案、例行性的会议等等都是照旧的进行。国民党的秘书长江正燕晚间对于外界的退选及换柱的说法表示，绝无此事。大家不要过度联想， 响。此外，对于外界传闻洪秀柱暂停竞选行程跟周刊报道总统府的资政金普聪介入有关系，金普聪一向是马英九的选举操盘手，最近才由美国返回台湾，已引起各界的关注。更有猜测指出，因洪秀柱的选情低迷，在十月中旬中选会正式报名截止日期之前，2016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很可能还会有新的人选变动。几天前，台湾媒体还甚嚣尘上的传出，国民党因为洪秀柱的民调越来越低迷，连力排王金平的马英九都被迫接受，可能在十月中旬会阵前换将，由朱立伦亲自出马，组成朱王配或是王朱配。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北京庆祝抗战70周年大典距离登场不到几个小时，不少观察家试着勾勒将要发生的是这样一幅奇诡的情景。庆祝抗战胜利的庆典遭到与二战关系密切的西方国家领袖集体冷遇，庆祝抗战胜利、抗战真相直到阅兵的一刻还有待澄清，天遂人愿，加之官方不近人情的努力，雾霾时时出现的北京也许终于迎来难得的蓝天。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今年是全球的一件大事，在西方国家这种场合呈现出的是一片庄严而又和平的气氛，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领袖共聚一堂，重温历史，即使是最严肃的盛大阅兵，当地的民众也有一种参与感，没有丝毫的森森吓人的气氛，有的是对历史的缅怀，对生的感念，对和平的祝祷。二战70周年纪念，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也举行了盛大仪式，但遭到西方国家冷遇。为什么？俄罗斯不久前吞并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导致乌克兰至今陷于动乱。法国《世界报》评论说，俄罗斯综合症也在天安门广场发酵。周四北京举行的抗战70周年庆典遭遇的情形几乎和莫斯科5月份的大阅兵一样，习近平是莫斯科最耀眼的嘉宾，同样普京是北京大阅兵最耀眼的嘉宾，有的则是双方共同的朋友，埃及、越南、哈萨克、委内瑞拉、南非、塞尔维亚的领袖。古巴总统劳尔虽不能亲自来，却派出了一个方阵，同莫斯科一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缺席。不过北京总算有一招，请来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但无论如何，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艾克曼认为，从出席观礼的贵宾名单看，人们注意到北京在亚太地区甚至亚太以外都显得相对孤立。如果说中亚国家领袖几乎个个出席，东盟领袖性质一般，出席的国家领导人只有一半。如同俄罗斯一样，这场阅兵没有吸引来西方领袖，美国只让其驻北京大使代理。在欧盟领袖中，捷克总统是一个例外，法国派遣外长法比尤斯出席。如果说普京被抵制是由于乌克兰危机，但西方领袖曾表示出席北京庆典的愿望，假如这是一场体现和平、体现中日和解的庆典，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金灿荣教授认为，西方冷落北京是因为怀疑这场大阅兵重在耀武扬威，威慑他国。欧盟委员会亚洲及中国计划主持人高德曼认为，这一庆典的后果是消极的，将会把中国置于那些想向外界显示武力的国家一边。12000名军人、最先进的武器、坦克、导弹以及飞越天安门广场的200架飞机，将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就是党的领导人把中国从日军的铁蹄践踏下拯救出来。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相并不是这样。1937至1945年，将近2000万中国人死于抗日战争，武器精良的日军在这八年犯下滔天战争罪，至今中国人的伤口都无法抚平。 但是根据北京的官方资料，在日军投降后，在内战中打败国军的共产党却自封为抗日战争的领袖，游击战甚至被称为一种抗击日军的主要形式。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领导抗战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当时的领袖是蒋介石。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教授、英国历史学家瑞纳·米德批驳了中国官方的说法，他指出绝大部分对日战役都是在蒋介石将军指挥下进行的，而且国际援助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其实中共高官又何尝不知，李南洋，毛泽东前秘书，现年98岁的李锐的女儿，本周向法新社声明说，根据我父亲的亲述，很明确抗日战争并非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当时在哪里？在毛泽东领导下，躲在中国北方山大沟深的延安，急需夺权的实力。李南洋说，当时他的父亲也在延安，他没有直接参与过任何打击日军的战争。对以前公开讨论历史都严厉审查的中共当局，却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让制作了专门的电影、纪录片、各种书籍，来歌颂中共在抗战中的中间作用。也许这种过分夸大导致太多的嘲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款待台湾前副总统连战时稍作让步，称国共在抗战中合作协作，两党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台湾总统马英九对此予以驳斥，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共产党当时仅有的少量部队以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名义被编入了国军，属于国军的一部分，剩下来的是游击队，而且在抗战期间新四军和八路军参加的战役有限。北京举行的庆典在即，目前看不到多少节日的气氛。一些观察者指出，和西方国家主持同类事件的开放观念相反，中国发生的公开事件也希望在半秘密状态下举行，就连本城居民都被拒之于外。最近这些天，北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半强制措施，休市、放假、限行，而且数以百计的工厂被迫暂停运营或被限制生产，以确保减少空气污染，让天空出现阅兵蓝。这一切是即将在世人眼皮底下，在中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有点与世隔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正值法国开学与复工之际，星期三初刊的法国报纸首页均以国内政治与社会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不过中国经济动能大幅下降的消息一出，引发周二欧美新一轮股灾，应成为经济型报纸《回声报》头版与《费加罗报》企业版的开篇主题。首先我们来看《回声报》对中国经济大踩刹车令全球担心不已的报道。这篇文章说，从夏天起陆续出台的各项中国经济表现数据看来，都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强劲成长势头不复以往。这种情况不仅北京着急，更令原本希望中国这台经济高速列车继续带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市场神经紧绷。文章写到，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日公布8月制造采购经理人 PMI 指数较7月下滑了 0.3 个百分点，仅达 49.7， 这是三个月以来首次跌破景气荣枯分水岭50大关，同时也创下三年来的新低。这个警讯呼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此前的预料， 周二，拉加德重申全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处理中国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时应该要有更大的韧性，并警告今年的全球增长可能较原先预期疲弱。事实上，不到两个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将今年全球经济预测调降到 3.3%。 报道续称，为提振经济，中国政府已经让央行五次降息，但这项金融工具短期内不容易看出它的效果。国际投资人也不免怀疑，北京当下若仅出这一招，是否足以加大成长引擎的马力。另一方面，美联储对今年升息的态度也显得越来越迟疑。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周四将召开重要会议，商讨有关防止欧洲再度出现通缩的风险，而这些因素都将全球市场带入一种不安定的磁场。回声报还引述了专家意见，指出尽管2008年年底时，中国曾经扮演过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但面对新一轮的危机来袭之际，中国不太可能再扮演英雄或救世这类型的角色，应该以国内经济转型为先，并潜下心来完成结构性改革，从而逆转自身经济下行的压力，才能避免货币超发、股市大起大落、地方债务恶化，最终导致经济硬着陆的恶果。同样也侧重经济分析的《费加罗报》文章则指出，引发欧美股市大跌的不只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表现欠佳，其实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欧元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都显示出经济活动有减速的现象。在《费加罗报》的国际版上，还有一篇讨论中共政权与泰国军政府之间关系的文章。文章说，虽然在八月上旬，当中国外长王毅造访曼谷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泰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巴迪马巴公上将曾经对王毅说，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我会爱上你。这句直白的话当时还被国际媒体大做文章。不过自泰国四面佛寺庙8月16日发生伤亡惨重并波及中国游客的爆炸案后，中泰政府的紧密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以上是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东京专栏，
8月19日发售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爆料称，已经从溃疡性大肠炎中恢复的安倍，近日被证实吐血。文章称，首相官邸相关人士透露，6月下旬，安倍在东京都内一家酒店与自民党议员用餐时，突然感到不舒服，随即冲进卫生间吐出鲜血。为此，安倍晋三事务所向《文艺春秋》的社长松井清人和《周刊文春》的总编新谷学送去了要求撤回报道和刊登更正的文书，却遭《周刊文春》的拒绝。但是这以后，有关安倍健康不良的消息在媒体仍然不绝于耳。8月29日的日刊现代发表题为《这个首相脑子异常》的文章，引用官邸关系者的话报道说，政治日程难以像安倍首相想象的那样顺利进行，支持率和股价都在下降，安倍首相确实感到很大的压力，在首相官邸经常听见首相怒吼，压力是首相的老病溃疡性大肠炎的大敌，很令人担心。日刊现代的文章还报道说，在8月25日的国会上， 安倍在回答民主党议员质询的时候，突然离开了座位，奔向厕所。该文还引用政治评论家野上忠兴的话说，安倍的健康不安说在不断扩大，周刊杂志报道了他吐血的消息，面向女性的周刊杂志还报道了安倍夫人安倍昭惠红杏出墙的疑惑，家庭环境也成了压力的原因，想来他是相当的难过。听说安倍说过想坚持到明年在滋贺县伊势志摩召开的 G7 首脑峰会，这不是说明他没有做完三年任期的自信吗？也许他感到了体力上的极限。野上忠兴在这里所说的安倍昭惠红杏出墙的事，是指8月27日的日本周刊杂志周刊 Seven 的报道。报道说安倍夫人在8月下旬在东京都内的酒吧中饮酒，直到深夜，她打电话把她的偶像音乐人布袋尔银康叫出来，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安倍昭惠坐在布袋尔旁边亲密无间，把头靠在布袋尔的肩上并亲吻他的脖子，完全像恋人一样。日刊现代文章因此说，安倍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被政治日程所迫，压力加重了身体状况的恶化，也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行动和话语常常脱离正常轨道。据悉溃疡性大肠炎一直困扰着安倍，2007年安倍就是因为这一病症严重放下了首相的工作，住进了医院，以致辞职，甚至有传言称安倍因病而便血，在出访时不得不垫尿布。安倍2011年在接受周刊现代采访时称，自己患该病大概已有30年了，由于在任时精神压力过大，经常深夜突然感到腹痛，并让胃肠专家上门诊治。第二次参选自民党总裁时，他声称发现了特效药，他的病完全不要紧了。但是后来又有媒体爆料说他的病越来越严重，邮政周刊在2014年底甚至爆料说2014年12月众议院大选之前，负责安倍医疗的是庆应大学医学部教授、庆应大学医院消化器内科主治医生日比纪文领衔的医疗小组。大选结束以后，主治医生悄悄更换，由庆应大学医院肿肠中心的副教授高石官军出任安倍晋三医疗小组组长。而高石官军是一位治疗癌症的专家，在医院里负责诊治癌症初期患者，现在他突然取代了日比纪文成为安倍的御医，说明安倍的病症有可能已经转成大肠癌了。2015年前半年有关安倍健康情况的报道似乎告一段落，但是现在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路透社称，习近平以罕见严厉的口吻指日军极其残暴。洛杉矶时报指中国阅兵时，美中关系更为紧张。北京阅兵连战夫妇将登天安门，被指93阅兵秀肌肉，中国反批心态不光明。普京抵达北京出席93大阅兵，并将与习近平会谈。中国在向委内瑞拉提供50亿美元贷款。美联储称，一些美国企业已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德国确定加入亚投行，中法影片《狼图腾》将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寻找罗曼一篇通过中国审查，引起同性恋组织称赞。华硕新一代智能手表在柏林亮相。法德及意大利三国呼吁欧洲平均分配涌入的难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专访陈光诚，还有文化艺术以及刘芳的国际纵横，欢迎您收听。
光成，欢迎您到法广来做客。
非常高兴。
你第一次来到法国，接受了这么多法国媒体的采访，还到我们这法广来做客，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觉得似曾相识或故地重游的感觉，因为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啊，每天都必听我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所以感觉这些主持人的声音都是那么的熟悉。
那这一次你到法国来，跟法国媒体的接触之中呢，有很多问题就问涉及到中国的民主问题。你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就反复的强调说你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十分的乐观。但是事实上呢，近期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并不令人乐观。而且呢，现在就是香港还有台湾的民主的空间都越来越受到挤压。那你保持这么乐观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看啊。当然我的根据就是说中国公民这种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最大的根据。我觉得只要公民觉醒了，就为中国走向民主呢做好了非常好的铺垫。而作为人，不可能有人说我不愿意要自由，我不愿意要公正，我不愿意要被尊重啊。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讲呢，这都是没有任何可怀疑的。所以说尽管发生这样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公民的这种觉醒，懂得了抗争，懂得了争取自身的权利，这让中共呢非常的恐惧丢失政权，非常的对这个制度没有信心，所以呢就动用超过军费的这个维稳经费来打压自己的民众。那么这种官民力量的这种博弈呢，就让大家看到了很多不想看到的现象，或者说是非正义的现象，或者说与自己的期待不相符的现象。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是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步骤吧。这正是邪正相争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出于这个经济危机的原因，还是由于伊斯兰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原因，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呢都十分的低调。某些西方的学者呢也开始吸收了中国官方的一套理论，那就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黑人今天依然没有摆脱这个种族歧视啊，西方没有理由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啊。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呢前阵子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你对这一切什么理解？因为对你来说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怎么说呢，像环球时报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向来就是怎么说呢，胡搅蛮缠不顾事实。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从目前中共对全球这个大外宣的影响啊，的确是非常的大，不仅是学术界啊，很多媒体界也被渗透和收买。有时候呢，他们为了从中共那得到一些利益呢，也会为他唱赞歌。但是很庆幸的是呢，自由世界毕竟是自由的啊，一旦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呢，就会想办法去弥补。我觉得这个呢，值得提出来让大家警惕，但是不要担心这种状况会一直下去。作为民主来讲，我觉得其实不光我们清楚的认识，其实中共自己也清楚的认识，因为民主制度虽然不是一个100%完美的社会制度，但是它可以把社会公正，把透明，把这种人性呢提高到一个目前制度下最高的一个水平，比如说可能是80%，也可能是90%，这跟专制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没有公正可言呢，是相差非常非常远的。对此我也觉得中共理解也非常的透彻，因为中共现在在做任何坏事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是想到啊，我要封锁消息，要把比如说他去对我们实施抢劫的时候，他就把车牌盖起来啊，他要人跟踪我们家人，对我们进行监视，跟我们接触的时候不准一个人。那这说明中共对于这个公开透明，对于这个监督是很理解，这样的一种透明监督的制度是最容易抑制黑箱操作的制度。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正是因为他想黑箱操作。所以说民主制度意味着公权力在私下运作的可能性很小， 空间很小，这当然是一个专制政权不想要的。另外呢，像这些新闻自由在法治独立、法司法独立配合着这个民主制度的产生呢，让这个政权不会再有机会说我无论做得好与不好，我就是我，我就可以继续坐在这儿，那这个就不可能了。所以说一个专制政权当然希望自己永远的把持这种权利，可是一旦实现民主这就不可能了。所以中共呢就一再的去诋毁啊，去怎么说呢，去煽动啊，让人民仇视西方的民主。
好，那非常感谢陈光诚到法广来做客，祝愿您的这个民主愿望呢能够早日实现。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民主愿望，这是全世界、全中国爱好自由的人的愿望，我们一起努力实现。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旅居法国的画家孙信一先生的画册《水墨清音》由中国中西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可以说是他50多年来从事中国水墨绘画创作历程的精彩回顾。孙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极高的造诣，在他动身前往上海参加书展之前，我们将他请到了法广的录音间做了一个专访，谈谈他的创作和经历。在他新书的自序中，他写道：我生于乱世，成长于乱世。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比较小啊，那1966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高中毕业，但是没有办法升学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也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比较小嘛。到1968年给分配到工厂以后啊，那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了。主要是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从66年开始一直到68年、69年，这个过程中间再加上家里的一些变动，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一个一个给关进去给批斗，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些事情都表示很不满，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就受到冲击啊。主要是1969年的那个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那个时候我们就又一度比较绝望，被隔离审查了，很危险的，就是说那个罪名也是很大，但是我还是能够逢凶化吉，安然度过，最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您在遇到生命中的这些挫折的时候，您都一直在坚持绘画，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那个时候除了画画没什么事好做，我也没有参加造反，也没有去上班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能去浪费我的青春啊。当时我认识上海几个有名的学者，他们给我提出的建议是教育和文化绝对不会毁灭的，这一点你要有信心，中国的复兴是肯定的，所以你要利用这一段混乱的时期，大家都在那里乱七八糟瞎搞，你应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从事你的艺术研究啊。所以这一段过程对我的一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从1966年遭到冲击以后，我就尽一切力量逃避了工厂的劳动，然后我就在家里一待就10几年，没去上班，跟着上海的画家、学者、教授啊学习了很多东西，这是成为我一生最宝贵的时候。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很可贵的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有幸碰到了马克思传的翻译者罗继南先生，他碰到我以后就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文化大革命你打算怎么办？我说玩世不恭呗。但他就讲了一句话，不能玩世不恭，要恭而玩世。这句话我当时不理解，那我们不能做到恭而玩世啊，所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啊，但是总算没有牢狱之灾啊。所以在那一段绝望的时期，就是书画、易经啊，古代文学，就是归根结底，就中国文化给我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个是跟家传也有点关系，啊，我们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所以我的一些亲戚，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授易经啊、梅花易数啊，给我谈谈中国画啊，所以这些幼年的熏陶是我对中国的文化从小就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13岁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的时候，我被挑选进上海福利会少年宫。那时候国家给我们的教育也是中国化。那时候我们得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我在书里所提到的乔木先生，他是上海著名的花鸟画家。
这段时间您对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有了特别深刻的理解，所以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学习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对您的绘画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啊？
这个呢，应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表面上看不是非常紧密的一种联系。
嗯，
因为我学易经是跟着上海著名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一级研究员潘玉婷老师学的，当时我们是在家里学的，他也没有工作，那么我们在他家里学的很多东西，从周易、老庄、佛教、道教，就很多东西，包括西洋的哲学，例如法国的贾可摩诺的偶然性必然性，他都会给我们详细的讲解。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所接受的这些传统文化对绘画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我跟着陆延绍、殷冶平、贾玄仪这些老先生学画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绘画的研究，因为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去靠这个谋取一分钱的，就是一种兴趣，就是一种爱好，就是尽自己的能力花点钱，小本钱呢，就拼命的学这些传统技巧，不指望能够去卖掉一幅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最勤奋、心灵最沉睡的时候，这个时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那为什么当初会选中这个石涛作为您临摹的对象呢？
我小的时候是跟着山水画家殷冶平学习他的山水画，到了文化大革命，殷冶平被隔离审查以后，从1967年开始，我就跟殷冶平先生失去联系。殷冶平家里他不愿意再接受学生，第二个我们自己也出了一些问题，会怕连累他。那么另外一些老先生上海也是很有名，他们没有受到殷冶平这样的冲击，比如说沈思佳，还有同济大学教授贾玄仪，他们说你要把中国画学好，非得从传统里再重新滚一下。那么那个时候就他们给我指点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张大千这一生走的路，先从石涛入手，然后再进入宋元，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就可以把自己对中国传统山水绘画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了解。那我就按照他们的指示，从1971年左右开始临摹石涛的画、宋元的画。那么石涛的画我整整临摹了大概近10年，在当时能够找到的好的范本，主要是印刷品，基本上都临了，有些名作现在还留着呢，临摹的版本现在还有不少收藏者。但石涛呢，石涛的临摹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一个是石涛的境界，第二个是石涛的高潮的水墨技巧，这对我一生的绘画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您对石涛留下的这个画语录这本绘画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它中间的这个一画这两个字儿，您是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呢，还是慢慢的才体会到其中的含义？您自己怎么理解这个一画这两个字的意思？
石涛的一画其实就是老子的道生一，从道德经的那个一种角度吸取了道德经的这一种表述形式，写出了一画论这样一本以一画论为主的叫石涛画语录。那么这本画语录我是不断的研究，上海的出版社也希望我写过关于画语录的研究的专著。那么我的体会是，所谓一画其实并不玄妙，因为中国哲学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画在抽象符号来讲就一横，从笔墨的角度讲就是我们画画从一笔开始，但一笔就产生有浓有淡，所以石涛说千变万变都来于一画，其实并不是太玄妙。对于搞理论的人，他不画画，他没有去实践的话，光看这些他的文字是很艰深的。而我们作为画画的人，就从一笔一画开始认认真真的去画我们自己的作品。但是主要这一画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绘画它是以线条为主的，就像它就像书法一样，所以中国画跟书法在以前传统的理论里一直叫书画同源，所以这也是一画的某种意义。
石涛呢，他在这个画语录中呢，对中国的山啊、水啊进行了特别精彩的这个描述。石涛自己呢，也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走遍了天下所有的这个美丽的这个高山，然后才把那些山在他的笔下绘出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石涛他是说收尽奇风打草稿，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是说到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的一条道路。我们画画的人不能离开生活，不能离开真山真水，不在家里闭门造山。石涛尽了他一切努力，游黄山游安徽啊，他把他所见到的山水画山水统统用他的笔墨尽力地表现出来。但是有一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那种现在的写可以拍照片，可以用素描写生，所以这些条件约束了石涛的创作的内容。因此因为他完全是去看山，他凭记忆回来在这水墨画，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拍一些照片，买一些摄影册，写画一些缩写，回到家里再加工制造。所以在这种方面，石涛是凭着他的特别高的天分，惊人的记忆力去绘这些山水。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很多不学画的人不理解的是，石涛他是通过对山水的感觉，是山水的云雾气虚实，这个是对石涛打动最大的。所以石涛的山水就表现了自然山水在烟云出没雨水纷飞啊，浓雾之中这些浓浓淡淡，这些石涛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几乎是没有的。他开创了这样一个水墨画的境界，真正的水墨画的境界。
那和他同时代的这个八大山人你怎么看呢？
八大山人他是画的是主要还是以花鸟为主的，他的山水是主要受董其昌的影响。八大的山水和石涛的山水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八大的心态跟石涛的心态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明朝的皇室的贵族的后裔，但是在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们年纪还小，很难说他们有这样的痛苦的感觉。不像我们文革开始已经快20岁，留给我们心里的创伤是很大的。但是八大和石涛他们为什么出家？为了保命，不做和尚就给斩尽杀绝。在做了和尚以后，他们仅仅是一个和尚的画家，他们很难得到皇家的器重。所以在当时石涛和八大不是很出名的，像石涛跑到北京拍了那些大官的马屁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还是垂头丧气回到南京。他在江南扬州接乾隆皇帝表示他的忠诚也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好的回报，所以这一点是决定了他们当时画出来的画都比较高尚，情调比较凄凉，不像那些走运的人画得很世俗的很漂亮的，他们这些画是属于真正的他们的心灵的反应。
感谢画家孙信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以上的节目由艾米采播，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您到时候收听。
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自今年4月初得以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之后迅速扩张，他们在大马士革市内展开了攻占首都的行动。根据一个非政府组织披露的消息，本周一极端伊斯兰武装与伊斯兰反政府组织在大马士革展开了巷战，从而继续向叙利亚首都市中心迫近。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冲突在首都南部受到反对派控制的区域展开，极端伊斯兰武装于周末掌控了当地的两条街道。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表示，这是极端伊斯兰武装至今为止占据的距首都市中心最近的地方。一年前，反对派与政府军实施停火以来，这一区域的局势相对平静。周日发生的暴力冲突造成15人丧生，当地百姓被迫逃亡。极端伊斯兰武装来自附近的阿斯瓦德区，这一地区自2014年7月起便受到他们的掌控。叙利亚安全信息披露，当局对极端伊斯兰组织与伊斯兰反政府组织间发生冲突表示欣慰，同时也保持着高度警惕，以在他们向政府掌控的地区迫近之际采取行动。自被逐出大马士革东部古塔区之后，伊斯兰国武装便以哈贾拉斯瓦德区为基地向首都发动攻击。 今年四月，伊斯兰国武装曾试图利用哈贾拉斯瓦德区夺取巴勒斯坦难民营雅尔穆克，随后遭到部分击退。同在四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劫持了两名反对派成员，随后在哈贾拉斯瓦德区将这两人处决。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也十分危急，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叙利亚努斯拉阵线以及他们的伊斯兰联盟在夺取了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的萨阿瓦日亚临近区域后，正在迫近什叶派村镇福阿德。在这个靠近土耳其受到反政府武装掌控的省份，福阿德与另外一个什叶派城镇卡法亚以及阿布杜霍尔机场是当地仍然掌控在叙利亚政府手中的最后三个地盘。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冲突以来，发生在政府、反对派、库尔德武装及激进伊斯兰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4万，更有数百万人背井离乡。伊斯兰国组织在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战斗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忠于阿萨德的伊斯兰武装控制着大马士革的部分区域以及该市郊区的部分区域。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控制了旷达东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雅尔穆克营地的大部分区域。就在数月前还名不见经传的伊斯兰国武装以轰动和血腥的行动登上国际新闻头条。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震撼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连锁危机，掌控了大片土地以及巨大的财政资源。他坚决建立自己国家的意愿，与基地组织形成鲜明对照。国际社会不断强化打击恐怖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华盛顿邮报周二引述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特种部队联合展开有目标的打击行动，以消除伊斯兰国武装在叙利亚的领导人。打击行动主要由无人机轰炸的形式展开。上周，伊斯兰国武装黑客分部负责人、拥有英国国籍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约纳德·侯赛因便在一次无人机的袭击中被炸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路透社称，习近平以罕见严厉的口吻指日军及其残暴。洛杉矶时报指，中国阅兵使美中关系更为紧张。北京阅兵林战夫妇将登天安门，被指九三阅兵秀肌肉，中国反批心态不光明。普京抵达北京出席九三大阅兵，并将与习近平会谈。中国在向委内瑞拉提供50亿美元贷款。美联储称，一些美国企业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德国确定加入亚投行。中法影片《狼图腾》将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寻找罗麦一篇通过中国审查，引起同性恋组织称赞。华硕新一代智能手表在柏林亮相。法德及意大利三国呼吁欧洲公平分配涌入的难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Gr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Henri Salvador 所演唱的 Ay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ai dû faire demi-tour. Longer la rivière sans retour. J'ai dû faire de mon mieux. Tu ne m'as jamais prise au sérieux. Pourtant jamais, au grand jamais, nul ne t'aimait. Je sais, j'ai fait la vie, la vraie, mais la vraie vie, à mon avis, est ailleurs où vivent les sirènes, ailleurs où le courant nous mène ailleurs, aux portes de l'Éden, ailleurs, au paradis ou même ailleurs. Tout reprendre à zéro. Longer les méduses en radeau, réécrire notre histoire, refaire le grand jeu des grands soirs. Pourtant jamais, au grand jamais, nul ne t'aimait comme moi. Jamais, je sais, j'ai fait la vie. Mais la vraie vie, à mon avis, est ailleurs où vivent les sirènes.